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1月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离星期二美国选出新的总统只有两天的时间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途中都把剩下的时间用在发表他们精心准备的演讲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描绘了一旦他的对手当选，这个国家未来惨淡的图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告诉选民，他们要更加强大。川普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造势。他的竞选团队说，他也会在明尼苏达州停留，这个州传统上一向投票支持民主党。现在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只比克林顿落后几个百分点。过去极少在政治场合亮相的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星期周末和丈夫一起露面，她对支持者说，我非常兴奋地向你们介绍我的丈夫川普，他将是一位非常棒的美国总统，他鼓励人们去投票。川普的竞选伙伴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六在威斯康辛州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一起竞选，瑞安是这个州选出的联邦众议员。克林顿在威斯康辛州明显领先，川普曾计划在星期天亲临威斯康辛州进行集会，但是他的竞选团队说那个活动已经取消。克林顿星期六上午在佛罗里达州活动，这个州传统上是决定大选的一个重要州。2000年该州清点的选票难分胜负，最后由联邦最高法院定夺，判定共和党候选人乔治 W. 布什战胜前副总统民主党人戈尔，赢得大选胜利。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他领导的试图包围处于战乱中的摩苏尔市的军队已经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该市南部阵线的一个关键城镇。库尔德军队证实，伊拉克旗帜正飘扬在摩苏尔机场附近的建筑物上。在向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处的哈曼阿里尔进击之前，伊拉克特种部队对摩苏尔东部的周边地区发动了进攻。伊拉克人攻破了过去两年控制该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重要要塞，在摩苏尔的果戈加里区站稳了脚跟。果戈加里区附近的一名美联社记者报道说，星期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伊斯兰国战士试图夺回星期二被伊拉克人攻占的领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视察了摩苏尔东部阵线的伊拉克军队，给在伊斯兰国手下沦为人质的摩苏尔市民带去了他所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数以万计的人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示威集会，要求朴槿惠因为他的涉及长期亲信和前顾问的丑闻而辞职。韩国记者说，这是首尔近年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他们引用警方的估计说，参加人数最多有50000，但是示威者说的数字是50000的几倍。抗议群众在标语中指责朴槿惠叛国，他们在首尔市区的光华门广场聚集了几个小时，在午夜前开始散去，有将近20000警察在场，准备防止示威者对青瓦台总统府采取行动。土耳其警方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向数百名示威者使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以驱散支持一家反对派报纸的示威活动。早些时候，该报工作人员在政府的持续镇压行动中被捕。在土耳其当局下令拘捕反对派世俗报纸《共和国报》的九名总管和记者的几个小时后，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 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地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竟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她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21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 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10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 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燕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距离星期二美国选出新的总统只有两天的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途中都把剩下的时间用在发表他们精心准备的演讲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描绘了一旦他的对手当选这个国家未来惨淡的图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告诉选民他们要更加强大。川普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造势，他的竞选团队说他也会在明尼苏达州停留，这个州传统上一向投票支持民主党，现在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只比克林顿落后几个百分点。过去极少在政治场合亮相的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周末和丈夫一起露面，她对支持者说，我非常的兴奋地向你们介绍我的丈夫川普，他将是一位非常棒的美国总统。他还鼓励人们去投票。川普的竞选伙伴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星期六在威斯康星州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一起竞选，瑞安是这个州选出的联邦众议员。克林顿在威斯康星州明显领先，川普曾计划在星期天亲临威斯康星州进行集会，但是他的竞选团队说那个活动已经被取消。克林顿星期六上午在佛罗里达州活动，这个州传统上是决定大选的一个重要州。2000年该州清点的选票难分胜负，最后由联邦最高法院定夺，判定共和党候选人乔治 W. 布什战胜前副总统民主党人戈尔，夺得大选的胜利。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他领导的试图包围处于战乱的摩苏尔市的军队已经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该市南部阵线的一个关键城镇。库尔德军队证实，伊拉克旗帜正飘扬在摩苏尔机场附近的建筑物上。在向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处的哈曼阿里尔进攻之前，伊拉克特种部队对摩苏尔东部的周边地区发动了进攻。伊拉克人攻破了过去两年控制该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重型要塞，在摩苏尔的果戈加里区站稳了脚跟。果戈加里区附近的一名美联社记者报道说，星期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伊斯兰国战士试图夺回星期二被伊拉克人攻占的领地。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视察了摩苏尔东部阵线的伊拉克军队，给在伊斯兰国手下沦为人质的摩苏尔市民带去了他所说的一个信息。阿巴迪誓言，我们很快就会解放你们，但是他说，重新全部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可能是间断性的，因为伊拉克军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顽强抵抗，包括路边炸弹、狙击火力以及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等。数以万计的人在韩国首都首尔街头举行示威抗议，要求总统朴槿惠因为他的涉及长期亲信和前顾问的丑闻而辞职。韩国记者们说，这是首尔近年来最大的反政府示威，他们引用警方的估计说，参加人数最多有50000人，但是示威的组织者所说的数字是50000的几倍。抗议群众在标语中指责总统朴槿惠叛国，他们在首尔市区的光华门广场聚集了几个小时，在午夜前开始散去，有将近20000名警察在场，以防止示威者对青瓦台总统府采取行动。在其他一些城市，在被认为是支持朴槿惠的省，也有烛光守夜活动和反朴槿惠的集会。土耳其警方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向数百名示威者使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以驱散支持一家反对派报纸的游行示威。早些时候，该报工作人员在政府的持续镇压行动中被逮捕。在土耳其当局下令拘捕反对派世俗报《共和国报》的9名主管和记者的几个小时后，爆发了示威活动。检察官指出，逮捕行动与该报涉及支持一名流亡的神职人员有关，此人被怀疑在今年7月幕后策划了一起的未遂政变。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在北京落幕的中共18大六中全会，除了确立了习核心成为一大焦点，在会中呢还抛出新的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引人侧目。中纪委的官员说，新条例是要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实现党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这个被称为升级版的新监督条例有哪些不同的内容呢？它主要是监督谁，如何来监督？在中共党内贪官不断落马的时刻，新监督条例的目的是要抓更多贪官，还是要抓更多权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儿，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时事评论员，也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党内监督条例是从2003年的12月公布施行了，那么这次六中全会通过的其实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全面的修改了2003年这个版本的这个监督条例，它到底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内容？
对，现在这个新的党内监督条例还没有正式的全面的发布，但已经这个修订啊已经通过了，
对，而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了。
对对对，新闻发布会上这个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啊，他就讲了一下这个概貌，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轮廓已经出来，而且在会前啊会后都有些放风呢，我们看到大体的他的这个精神要旨都非常清楚。那副书记这个吴玉良就讲，就是说比起2003年的版本呢，他那个多出来了3章，以前是5章47条，现在是8章47条，条数没有改变，但是章数改变了，增加的这个3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对党的这个中央组织的监督，中央组织呢指的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有政治局常委的监督，这个端专门单列1章，说明了这个对，高层监督的这个这种重要性啊，给体现了出来。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从那个思想上来说呢，它增加了对这个操作性，就是可操作性还有针对性也是非常强化。再一个是强化了这个监督机构的能力，就是中纪委的能力给强化了。他们因为在这个事前呢，有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就认为，2003年版的这个党内监督条例，它这个约束力不够啊，然后这个法律法规这个它的这个依法性也不强，再一个没有形成一个监督的一个治理体系啊，所以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它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修改。随着形势的一个变化呢，它要强化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力量，而且形成一个监督执力的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东西。尤其呢，它对这个高层呢，它要形成一个制约啊，因为根据2003年版的话，对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它这个监督啊都是匮乏的。这次在这个新的监督里面，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给放进去，而且呢，它又特别强调了这个对党纪的这个监督，就是纪律还有这个忠诚度的一个监督，这个是以前都是没有过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条例呢，真是比以前呢更加的强化，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突出它的这个法律依法治国啊，还有这些新的它的一些思想的一个体现。对，
赵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刚刚郭先生提到对高层制约的一个强调，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很多人在批评反腐败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当中对所谓的一把手是不敢去办，也不想去办，也不能去办。那么现在这个新的监督条例是否有可能突破对一把手的监督这样的困境？
他现在就是从这个条例规则上已经改了，过去叫同体监督，就是你比方说省内啊，一个省委会啊、常委会啊，他纪检书记只是一个常委，但是他对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副省长 他都没有监督权利，他只是省委书记指定你进我班子，你要监督我下边的人，对我这个平级的跟我坐在一个桌子上的你没有权利监督。那么这次呢，就是他把同体这个监督呢改成这个一体监督。同体监督他是学苏联的，本来过去呢中国的这个监察使啊，就是在这个吏治上和这个官吏对官吏的监察上，它是一体监督的，就是有这个监察行政这么一说。那后来改成同体学苏联，把苏联最坏的东西学过来了，事实上监督不了。那么呢，现在呢，它也改成一体监督了，它就不仅我同级可以监督，就是现在给纪检省，比方说省纪检委书记，他的任命变成了这个由上一级的这个纪检部门提名，由同级的组织部门考核。如果上级他不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你还是任命不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增加了这个纪检书记在这个同级委员会的权力。刚才宝胜也说，这个对政治局的监督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也有所改变，就是权力确实给这个纪检委员会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加强。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对中纪委和同级的省纪委谁来监督他，你在一个省里谁监督省纪委，中纪委谁监督他，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所以在新的监督条例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现在因为他全文没出来嘛，全文没出来就看不到，只能是根据这个他事先释放的信号来判断。我们知道在比照过去13年前，就是2003年制定那个版本，有很大的进步，确实是这样。
是，那么虽然有这么多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新华社甚至在新闻媒体的评论文章里面，他们也提到说这一次的加强党内监督啊，从根本上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用这么严厉的一个口吻来形容这个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您刚刚也提到，两位都提到，在这个条例新条例上确实在法律的这个角度上，从制度完善上有很大的进步，但不免仍然有人担心自己来监督自己，做这种所谓的党内监督，它能有多大的效力，能够在多大程度来说服人呢？郭先生，您的看法？
对，王岐山很早有一个内部的讲话啊，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海外都认为就共产党一党专制，他治不了自己的腐败，但是说他不信这个邪，他信什么呢？他相信共产党自己拯救自己，能够自己监督自己，这个靠的机构呢，就是这个中纪委。靠的就是党内监督条例，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党内的高层呢特别相信，就通过自我的一个监督，党内的监督呢就可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党员干部的干净还有信仰这些问题，他都可以自我来解决。所以他在这样一种思维的主导下啊，然后这个王岐山也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之后，就是强化这个中纪委，强化这个党内监督的这个力度啊，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有这个对官员的这个级别，还有对他们的惩罚的这个力度方面，都是大为提高。以前那个政治局常委退休的，啊，就是周永康，政治局常委就是刑不上大夫嘛，就是刑不上这个政治局常委嘛。那周永康他常委照样可以干掉啊。还有那个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徐才厚啊这些，他该干就干掉。所以他你看到他们是动了这个真格了，他们就相信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治乱世用重点就可以解决党内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是一种同体监督，就是它是党内的，这是广义的一种同体监督。这个同体监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重要的这个监督呢，一个是司法独立，就是共产党你也受法律的这个制约；第二个呢就是多党竞争就是你这个有各种不同的党派来监督你，你才能把你的问题能够治清楚。你自己监督自己，你怎么监督啊？尤其这个中纪委，你权力现在这么大，就像这个皇帝的锦衣卫一样，你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谁来监督你啊？你变成一个最有权柄、最可以贪腐的一个机构啊！实际上，这个历朝历代像这些皇帝亲信的这个锦衣卫啊，这段长、系长，他最后就变成一个最专制、最贪腐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就是说，真正的共产党能够救自己的呢，实际上开放这个党禁。各种党派来竞争
啊，
开放报禁，然后社会来监督，然后这个一体的政党来监督，再一个是司法独立，整个这个法律这个体系来监督各个这个政党，就走向这个民主化是对的。但现在就是说，因为王岐山还算一个有为有抱负的一个， 他类似就是说晚清的曾国藩这些人，就是他们想通过党内的这些健康力量啊来接近那个自己，所以他通过修改条例然后强化自己呢，目前呢他还在做这些让共产党能够不很快的灭亡啊，能够有所忠心的一些事业，他现在还在相信有这个能力来挽救共产党的这个灭亡。对，
赵先生，您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如何把权力之虎关进制度之笼？当时就提到了这个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监督机制。那么现在从这个党内监督条例，我们看到中纪委可以说握有最大的权力。那么您刚也提到中纪委还有省级在这一方面谁来监督他们还是一个问题。您认为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独立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吗？对于这些新条例，您觉得它到底能达到多大的效果？
他现在是因为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嘛，就是共产党的六中全会。那么在这个六中全会之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很多高级的学者啊，他们正在搞这个国家监察法的修改。那么呢，他可能这个在同体监督之外，我们现在说一体监督，一体监督到底是一个什么？那么他们现在提出一个国家监督的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要国家可能要设立一个大的这个监察委员会。那么这个监察委员会现在是你中纪委是在这个有调查权利，那么可能在这个监察委员会当中，国家的监察委员会当中赋予他侦查的权利。像这个美国有一个司法部，下面有一个 FBI， 就这个联邦调查局，它类似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这个东西出来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就是把这个党的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那个交叉的这么一个点，可能要往这个重心要往国家这个监督方向移，但是具体的方向还没出来，我们只是在判断。如果这样的话，就慢慢的这个党的监督在只是监督党内，你在弱化，那么国家的这个监督呢不断在强化，就成为重心，成为重点。那么就跟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治理方向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符合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刚才宝生说你没有一个多党监督，你手术你自己来监督自己。我们前些日子看那个我有一个老领导在美国做手术，说你现在是共产党是头疼一痛脚疼一脚，他脖子上梗椎长了一个骨刺，你要做这个手术，你用王岐山的说法说我们自己给自己手术，我那是不可能的。你全身麻醉你没法拿手术刀吗？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唯一一例自己给自己手术就在大陆产生的一个农民，没有钱去医院看病怎么办？喝了酒咬着牙完了拿锯把腿锯断了，只有这么一例。这一例是他因为没有钱没办法。那么你何必要做这种蠢事呢？你把政党法确立了，把新法确立了，既有舆论监督又有政党互相制约的监督，你一个政党你自己独大，你不可能有人监督你嘛。所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不了。如果政党法和这个新闻法不出台，没有舆论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那么加上国家的监督，国家监督出来了，其他的辅助的监督没有出来，那个新闻不能变成制约政府和制约政党第四种权利，那么说什么样的监督都是
枉然，
都是枉然。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我们想要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针对这次中共在六中全会上所通过的新党内监督条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它真的是要能够来制约高层对这些所谓的极端少数的这些高层干部的贪腐行为来进行打击吗？还是另有目的呢？我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与想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址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有句俗话啊，县官不如县管，习核心权力再大他也只能管到省部级，比如说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政法委书记、保定市公安局局长都被抓捕了，但是河北省保定市的社会乱象呢并没有丝毫的转变，并且更乱。我养的700多只鸡，昨天一晚上就丢了300多只，一半以上。所以啊，大陆如果只治丧不治本，只治表不治本的话， 就不能啊像苏联不能够像苏联改变为俄罗斯那样的话，习大帝很可能成为肖塞斯库、卡扎菲、萨达姆式的人物，而不能成为呢戈巴乔夫、蒋经国式的人物。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提问题给我们的嘉宾。就是我想问一下，目前因为在中共历史上所谓的条例并不少，你认为他这次搬出的这个条例是为了真正揪出所谓的某些大老虎，继续揪出某些大老虎，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目前这种治标但是不治本的这种方式？表面上看的感觉是治本了，他其实还是想维持这种表现。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问先生，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么有诚意，他对外感觉自己这么有诚意的这么一次反腐运动，他为什么不立法要去立一个其实在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并没有多大约束权力的一个条例？所以我们作为民众来说非常怀疑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运动式的运动嘛，所以想请嘉宾帮我解读一下。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想就先请郭宝胜先生来进行答复。
对对，就是首先他就说为什么不立法，因为他是这个党的一个条例，他只能以这种条例而不是法律啊，全国人大没必要，他就是党内自己搞一个条例。而且这个党的干部呢，实际上在各级干部是占着这个99%啊，就是控制了党员呢，实际上就控制了国家的干部，所以他就说治理国家首先是治党，然后治党就是务必从严啊，这是他的一个口号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些东西呢，对这个真正这个国家的发展呢是根本是就是说南辕北辙的。最关键的是你整个国家体制的一个民主化、一个法治化啊。他现在做这样的一个条例的改变呢，实际上主要有三个目的。我想第一个就是他说的就是治国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啊。他的意思通过这个中纪委的话把这个强化，然后监督条例调整好之后，对全国的这些党员干部，尤其是这个关键少数高层干部有一个最大的制约，他觉得这是他的治理体系的一个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啊。第二一点呢，他通过这个贪腐啊，他铲除他的很多的政敌。他为什么这次特别强调这个关键少数，特别强调高层干部啊？就是他是要把江派啊、湖派、团派全都要赶走，然后这个习家军全面的那个入局。你看这个在这个六中全会之前，这个晨报发文，还有他这个中纪委到这个中宣部去巡视，到港澳办去巡视，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些都是这个江派的这个势力，他通过这个贪腐把他这个政敌全面的清洗。你说不定这个六中全会之后呢，可能张德江、刘云山这些都情况比较危急了，就是通过贪腐把这个政敌干掉，然后他自己的亲信能进去。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是王岐山还有这个刘甲洲还有这个很多太子党这些有雄心的少壮派太子党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野心，就是通过中纪委来清洗这些贪腐的干部，然后树立一批有信仰的、敢于牺牲的、能够为中国梦赴汤蹈火的肩负神圣使命的这样一批这个干部。就消极方面来说铲除贪腐，积极方面来说培养一批真正的原教旨的干部，为这个共产全世界的这个革命呢他们来做付出啊。他有这个野心啊，他要实现中国梦，他要这个征服东亚，征服这个全世界，他需要一批这个非常有理想、有信仰非常干净的这批干部。他通过中纪委要打造这个干部，所以他通过这个条例。所以
在赵先生您要提您的看法之前，我想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实际上呢，就在六中全会结束之后，上个星期五中纪委的副书记吴玉良他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询问了这个反腐到底是不是选择性的反腐，是不是有针对性，是不是要来铲除政敌，就像刚刚郭先生您说的。吴玉良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他说中国反腐是要拔烂树来保护森林，所以呢要从最烂的树开始拔起。那么他指出，记者你提出这些选择性反腐论的人呐，是被多党竞争制度的你整掉我我整掉你这种思维方式给蒙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也曾经说过，中国的反腐没有权力斗争，没有所谓的纸牌屋，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澄清。赵先生，您能不能谈谈，根据刚刚我们这个河北王先生也提到，他到底是要打老虎，还是要来维持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治理的模式？
老虎也要打，但是呢，他们这个首先是他讲四个意识，就政治意识， 看齐意识，那看齐意识像习核心看齐，政治意识就是你不跟习核心保持一致，你政治上你不跟他走，那你就麻烦大了。中纪委自己也说嘛，说这个令计划、薄熙来这些人，重要的不是腐败问题，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什么？就是看，确实是看着习近平的位置和这个其他的重要权力的岗位，他们确实想夺，这是第一大的问题。那你说他是选择性反腐，也有道理，就是说你不能说他不是选择性，他要惦记他位置，他肯定，因为你没有一个竞争的环境去大家去投票去选举，他怎么办？你凭什么坐那儿？我为什么不能坐这儿？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嘛。你像张德江这种人，他在浙江省先当书记，习近平是接了他的权力以后后期当书记，他心里当然不服了，你凭什么就当老大，我凭什么就当老三，他心里不美嘛。所以这个政治问题在共产党当中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一定的。那你说的打老虎的问题，现在我们看17届这个选出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总共27人，那么现在抓了5个，按照百分比的话是18.5%已经抓进去了。要按说政治局应该是最好最纯洁的队伍了，那你8000万要按这个比例来算，有多少人得给抓起来？像100万远远不够嘛。就说现在政治局我们看还都有至少一半还都是贪官污吏，至少一半贪官污吏。那你8000万党员你要画一下，一半一半的话，4000万就要出局，是吧？所以我跟宝胜做过一期这个节目，就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是。真的是中共呢，有人说它是一种病毒啊，包括在国会讲演说这病毒这是那个传染西方。我觉得这个不生动不形象，因为病毒你是看不见的，这8000万这个巨兽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野蛮的，你是看得见的。
对，
那你要训它怎么办？就是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和办法。那么这次出台的东西跟这有直接关系，但是呢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的办法。那看习自己拿到核心以后，他个人的理想他可能搁嘴说不出来，也不能说，慢慢看吧。
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Zhao 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面留了言，也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中共在处理官员贪腐案件的通常原则，先是用家法，再是用国法，没有党委书记的首肯，纪委不能查处官员；没有纪委的调查结论，检察院更不能直接调查官员。他想请教的是，中共家法优先、政治考量优先的做法，这是不是有违依法治国理论呢？中国真的可以被称为法治国家吗？郭先生，您的看法，简单的答。
当然是违反这个依法治国的，因为在依法治国的国家，这个法律他就可以起诉这个党委啊这些，省委书记啊、市长。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你这个公检法机关都是党委领导的，都是政法委领导的，所以你这个检察院的反贪局，你怎么样反那个党委的腐败呢？怎么样反政法委的腐败呢？所以必须就是说，有这个同级的这个纪委呢，还不能监督这个同级的这个党委啊，因为他这个同级的党委比纪委还要高一级，所以只能是从中央来的这个纪委才能监督地方上的这个党委啊、政法委，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独立于这个整个国家制度之上，有一个从皇帝直接来的一个权力，才能监督各级的这个官员。所以就只能最后发展到你要治贪腐，最后就必须要从习近平那边直接来一个权力啊，超越于国家之上、党之上，才能把各级的这些党员干部才能管住啊。所以这个中纪委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凌驾于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之上、党的之上、国家之上啊，最后就发展成那个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因为直接听命于皇帝嘛。而且他还不仅是这个纪律的这个问题、党纪的问题，以后他跟那个反贪局合作，他有侦查的权利、审讯的权利啊，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就是说，他这个中纪委的一个形成发展呢，实际上是对法治的最大的一个破坏。虽然他目前来说，他抓了很多老虎，啊，打了很多苍蝇，老百姓还觉得还比较喜欢，但实际上他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跟现代的依法治国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相关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也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两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